但是在这里，这股流水却使他撞上暗礁，倏而惊醒。他像船儿搁浅似的一动不动，一筹莫展地停在时间的海滩上，没有任何东西吸引他起床。昨天的那些无伤大雅的欢愉已经失去魅力，他那惯坏了的好奇心很容易迅速消失。房间空空荡荡的，似乎连空气也没有。在这孤寂之中，他觉得自己也是一片空虚，没有人需要他，空空洞洞的，毫无用处，色泽全无，消耗殆尽。他得慢慢地回忆再三，他为什么待在这里？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他不停地凝视着时钟，看到指针迈着颤悠悠的轻轻的步子，一刻不停地走过沉寂。他期望这一天会给他带来什么？他终于蓦然想起，他曾请阿兰古尔亲王每天派一个骑马的信使把宫廷的消息给他传来。这是他唯一的一个旧日情人，他对他还怀有柔情，深深依恋。昨天他想到他的突然消失轰动整个巴黎，竟忘了这件事情。此刻他渴望着充分享受一下他的胜利。不久信使果然来到，但是没有传来消息。阿兰古尔给他写了几句不痛不痒的套话，是些关于国王健康状况、外国王侯来访的消息，最后亲切友好地祝他身体健康。关于他和他突然消失竟只字未提，他心里生气，难道这个消息没有传开？还是说人家真的相信了他的谎话，以为他到这沉闷的乡间小巢来是为了修养？信使是个头脑简单的骑兵，脖子像牛一样粗壮，他耸耸肩膀，什么也不知道。夫人压下自己的气恼，给阿兰古尔写封回信，丝毫不露自己的不快。他感谢亲王给他送来的消息，迫切请求他继续给他详细的报告。他希望在这儿待的时间不至太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觉得在这儿真是妙不可言。他丝毫没有觉察到他对亲王说的尽是谎话。但是这儿过的日子变得多么漫长啊！时光在这里就和本地的人似的，迈的步子都更为从容不迫。他想不出任何方法使他们加快步伐，他对自己也一筹莫展。他心里的一切均已阴哑沉寂，心灵发出的聪慧曼妙的音乐也已死寂，就像那只音乐闹钟发条已经丢失。他做了种种尝试，让人弄来各种书籍，但是最富睿智的书籍在他看来只是印了黑字的偏页而已。感到内心焦躁不安，多年来他生活在许多人当中，没有这些人他怅然若失。他一意孤行，胡下命令，无端地把仆人指使来指使去，他只是想听见楼梯上有上上下下的脚步声，只是想看见人，只是想人为地制造谣言四起的局面。他想 自欺欺人，可惜很不成功，就像他此刻所有的计划一样。饭菜使他恶心，房间、天空和仆人也都令他作呕。他现在只求一点，夜幕低垂，没有昏梦，黑田深沉的酣睡，直到明天传来更好的消息。夜晚终于来临，可是这样的夜晚多么悲哀呀！除了夜色四合，万物消失，光线昏黑，别无所有。此刻在这里一切都已告终，而在巴黎各项欢愉才刚刚开始。在这里，夜晚把浓重夜色尽情倾泼，而在巴黎王宫的厅堂里，华灯初上，刚去点燃滚了金边的蜡烛，使得众人目光闪烁，光彩熠熠，人们心里火星直冒，感到温暖、陶醉、欢欣鼓舞。夜晚在这里，只是使人更加心惊胆战。他急匆匆地从一个房间快步走向另一个房间。在所有的房间里，都是一片沉寂，犹如一头凶恶的野兽蹲在那里，豢养多年。因为没人在这里走动，他害怕这头凶兽会向他扑来。地板吱吱作响，打开书籍会发出响声，一碰钢琴的琴键弹出一个哀兮兮的声音，钢琴就发出可怕的呻吟，就像挨打的孩子在哭叫。所有的一切都抵制着这个入侵者，在黑暗中牢牢地团结在一起。他感到浑身发冷，叫人点燃整幢房子的灯。他试图待在一间房里，可是他待不住，从一间屋子匆匆逃到另一间屋子，仿佛这样才能平静下来。但是不论到哪儿，他都碰到那堵看不见的沉寂的墙。多年来沉寂在这里，行使主人的权利，他不愿让人赶走。甚至灯烛似乎也感到了这一点，他们轻轻地痴痴作响，留下一滴滴灼热的烛泪。然而从外面看，这座府邸的30扇窗户里灯火通明，仿佛这里正在举行喜庆的盛会。村里来的人群站在楼前惊奇地张望，七嘴八舌地说，这么多客人突然之间从何而来。但是他们不久看见影子似的，时而从这扇窗玻璃，时而从那扇窗玻璃一掠而过的身影，总是同一个德普里夫人。他感到内心孤寂，犹如一只发狂的野兽身处牢笼，拼命跑来跑去，透过窗户向外窥视那没有到来的东西。第三天，他的焦躁不耐已经全然失去控制，变得狂野难驯。孤独把他击垮，他需要人们，或者至少关于人们、关于宫廷的消息。他的整个生命都和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他需要有关他朋友的消息，需要一点使他兴奋，或者哪怕只是触动他的事情。他等不及信使前来，一大清早就骑马驰骋3个小时迎上前去。 天下着雨，狂风劲吹，雨水淋湿的头发使他的头直往后仰。狂风夹着急雨打在他的脸上，他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的两手发僵，几乎握不住缰绳。最后他疾驰而归，让使女帮他脱去一身湿衣，又躲到床上，像发寒热似的等待着，牙齿咬着被子。他现在明白了德贝勒伊斯勒伯爵的那张满含威胁的笑脸。正如伯爵所说，漫长的寂寞他会难以忍受，而现在才只过了三天。信使终于来了，他不再装模作样，而是贪婪急切地用指甲撕开封印，就像恶汉剥去果皮一样。里面有许多关于宫廷的事情，他的眼睛迅速地一扫而过，他在寻找自己的名字。没有，没有。但是，有个名字像火焰似的烫着了他。宫廷命妇的职位分配给德·卡兰古尔夫人。一瞬间，他浑身哆嗦，他感到非常虚弱。这么说，这不是一时不快，而是持久放逐。这是宣判他的死刑，而他热爱生活。他猛地一下子从床上跳起，在信使面前也顾不得害羞，就这样半裸着身子，冻得浑身哆哆嗦嗦的，狂劲大发，急急的一封封的写信。他不再装出孤傲的样子，他上书国王，尽管他知道国王恨他。他措辞极端谦卑，低三下四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他向国王保证，永远也不再干涉朝政。他致函勒斯钦斯卡，提醒对方，完全由于自己从中撮合，他才当上了法兰西的王后。他写信给各位大臣，答应给他们拿钱。他求助于他的朋友们，他请求伏尔泰，是他出手相救，伏尔泰才免于关进巴士底狱。为他的去职制作一首哀歌，并且公开朗诵。他命令他的秘书雇佣一些末流文人，撰写讽刺诗文攻击他的敌人，并且把诗文的抄件广为散发。他就这样用热狂的手飞快地写了20封信，所有的信都只求一件事：回到巴黎，返回世界，救他逃出孤独。这已不再是书信，而是大声呼喊。然后他伸手探进一个小钱箱，把一大把金币塞给信使，嘱咐他把马骑死都行，但必须连夜赶回巴黎。他在这里才知道，一小时究竟是多长时间。惊慌失措的信使想要道谢，他却催他上路。然后他赶快上了床。他浑身发冷，猛烈咳嗽，他那夜已消瘦的身体震得厉害。他躺着，直愣愣地凝视着前方，只是一个劲儿地等着。最后，座驾上的钟开始敲响，但是时针冥顽不化，你咒骂、请求和金钱都无法催他快跑。他瞌睡懵懂地绕着圆圈。仆人走来，他把他们全都支走，他不愿让任何人看到他绝望的心情。 他不想吃饭，不想说话，不想从谁那儿得到什么。屋外急雨不停地喧腾，他浑身发冷，就仿佛自己浑身发抖地站在外面，犹如那株灌木树丛无助地伸开手臂。他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一个问题，像钟摆似的一句话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的上帝要这样对他？难道他犯罪太多了吗？他拉绳打铃，派人去把本地的神父请来。想到这里有这么个人，他可以和他谈心，推心置腹地告诉他自己的恐惧。这个念头使他感到欣慰。神父没有让他久等，他听说夫人身体违和，就来得更快。他想到了他在巴黎的那位神父，长着一双纤柔秀气的手，目光晶莹闪亮，看起人来简直充满柔情，闲聊起来风流倜傥，让人忘记他是在听人忏悔。古尔贝宾的这位神父身躯肥大，肩膀宽阔，踩着咚咚直响的靴子踏进门来。他身上的一切都是红彤彤的，那双粗壮的手，遭受过风吹雨打的脸庞和两只大耳朵。可是他不知怎的显得颇为亲切，他向夫人伸出一只大手致意，在圈手椅里坐下。他这人壮壮实实，屋里的惊恐似乎望而遁逃，躲进哪个角落里去了。他那洪亮的声音充满了房间，屋里变得更加温暖，更有生气。在他面前，德普里夫人呼吸更加自由自在。神父不大明白为什么把他叫来，开始笨嘴拙舌地闲聊起来，谈到他的教区，谈到巴黎。他对巴黎只是道听途说，略有所闻。他炫耀自己的博学多识，大谈卡特西乌斯和蒙田先生危险的作品。夫人不假思索地时而插上一字半句，他的思想杂乱无章，嗡嗡直响，犹如一群蚊子。他只想听人说话，只想听见人的声音，犹如筑起一道堤坝，抵挡那孤寂汇成的大海。他在那里眼看就要被淹死。神父唯恐打扰夫人，想要起身告辞。夫人无比殷勤的热情挽留，而实际上这只是心悸惊恐而已。他答应去拜访这位极受尊敬的神父，并且邀请神父常来看他。他那诱人的魅力在巴黎曾令人倾倒，经过这段时间沉思默想，沉默寡言，此刻施展得淋漓尽致。神父在那里一直待到天黑。可是等到神父一走，那沉重的负重似乎以加倍的分量直压在他的身上，仿佛他不得不独自一人扛着这高高的天花板，独自一人抵御着向他逼来的沉沉夜色。他从来也不知道，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可能意味着什么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孤独过。他始终把人只看成空气，是感觉不到的。可是现在，当他的咽喉似乎被孤独所勒紧时，他才感觉到， 他多么需要空气，他才认识到人是多么重要，即使他们撒谎欺骗，他才认识到他自己从这些人的存在中得到了一切，他的轻快，他的安全和他的欢快。他在社交场上纵横畅游几十年，从来不知道这股洪流给了他滋养，再负着他。可是现在，他像鱼儿似的被抛到孤寂的岸边，拼命挣扎，乱蹦乱跳，痛苦不堪。他浑身发冷，又浑身发热。他摸摸自己的身体，吓得缩回手来。他的身体是那样的冰冷，似乎身上所有感官的暖意都已冷却，血液稠稠的，像冻胶似的在血管里涌动，仿佛他在这里已变成自己的尸体，安放在这寂静筑成的棺木之中。突然间，他的心头泛起一股热潮，他发出一阵揪心的抽泣。起先他吓了一跳，想要强忍下去，可是这里一个人也没有，他在这里不用装腔作假，他第一次和自己单独相处。他顺从地纵情享受这痛苦的甜蜜，感觉滚滚热泪沿着冰凉的面颊流下，在这可怕的寂静之中，倾听他自己的抽泣。